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在成长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经历神奇妙的恩典。那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会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互动，我们听完他们的这个电话心声之后呢，也会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但是我今天呢，就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什么是祷告。祷告呢，不是我们求神改变事情，我祷告呢，不是我们要改变神。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让神改变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再次的强调，祷告不是改变上帝，乃是让神改变我们。我们的祷告呢，唯有按着圣经的教导，神的旨意去祈求的时候呢，才蒙神垂听。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喜欢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也因为如此呢，就错过了我们经历神的一些美好的机会。主耶稣他提醒我们，让我们时时的借着祷告来亲近主。是的，透过祷告，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透过祷告，我们可以使用神赐给我们的祷告的权柄。并且主耶稣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不要灰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每个人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养成祷告的习惯，而不是有问题的时候呢才来到神面前呼求神。每一天能够好好的借着祷告亲近神，每一天能够好好的读经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生活里面有任何大的难处，我们都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去面对。所以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会时时的亲近主，借助祷告依靠神。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卞姊妹在线上，我们赶快来听她的电话。喂，卞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卞姊妹，是很高兴啊，可以在热线电话跟你这样的交流。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是想请那个周师母，你能够为我代祷。
嗯，为你什么事情祷告啊？
就是跟孩子这方面的恐惧。
哦，就是说你担心生孩子吗？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怀孕，然后就是心里紧张和害怕。
哦哦，是。心里面紧张和害怕。你现在怀孕多久了？
怀孕7个多月一点。
哦，7个多月的话是最安全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吧？
嗯，都很好。然后昨天产检的话有点贫血。
贫血就是可以多补充一下这一方面的这个食物就可以。
对
不对？
是的。
所以目前来说，胎儿你自己各方面都挺好的。
嗯，是的。
只是你担心，因为是第一次生孩子，所以你就担心生孩子的时候的一些情况吗？
对对对对。
你能够讲一下你害怕些什么事情？
就是害怕着生孩子生产的时候那种疼痛，还有害怕生孩子就是那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种结果。
疼痛一定是会疼痛，但是呢，我相信你也看到你周围的朋友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亲，特别是母亲呢，你看到很多认识的姊妹们，他们都能够很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呢，就是神给我们女人的一个本能吧。
是的，我也很感谢，因为我的孩子就是来自于上帝的。
嗯，
因为我之前跟我丈夫结婚了也有2年多，但一直都没有孩子。然后我的妈妈也给我就是从外面也拿了很多的药来调理身体，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后来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然后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上帝就把孩子给了我们。
所以在一直渴望有孩子的过程当中，神很奇妙的给了你们，对不对？
对对对。
因
为很感谢，很感谢。
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当神把这个孩子给了我们的时候，神就会看顾，神就会保护他。所以其实有一些无用的恐惧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好处，更何况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在肚子里面已经7个月了，而且刚刚做了体检的时候呢，产检医生也说各方面都挺好的嘛，对不对？
对对。
那你就应该感恩，你应该欢喜快乐。你也可以把你心中的这种惧怕呢告诉神，让神看顾，让神带领。因为我觉得还有3个月孩子才出生，在这3个月里面我们都不知道会怎么样，那我们永远是要有一个盼望，就是说神给我们女人这个本能的时候呢，每一个女人都能够把孩子生下来，那你也不例外。你刚才口口声声也说神特别疼爱你们，在你们渴望有孩子的时候就给了你们孩子，对不对？
是的，对，因为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也说我的输卵管不通。
真的？
是的，因为他说我的输卵管就那种类似通和不通的，就是怀孕的几率很小。
但是很奇妙啊，就这样的就给了你们孩子。
是的，是的，感谢神，因为我和我丈夫也真的是，也是因为都是初信的。我们是去年3、4月份刚信主，然后神就成就了我们，感谢。
所以在你们刚信主的时候就经历了神的预备，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你们夫妻两个人就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信主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的妈妈信，就是我的婆婆她信主，然后是她带动了我，然后我就带动了我的丈夫。
太感恩了。
对，因为我妈妈是一个，也是她也是信了几十年的基督徒。
是婆婆带媳妇儿信耶稣，然后媳妇儿把自己的丈夫也带到主的面前，对不对？
感谢神。
很美丽的一幅图画，你知道吗？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婆媳关系的一些障碍，但是今天从你这里呢听到的就是婆婆把你带到主的面前让你信主，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
是的，因为我的妈妈很爱我。
所以你跟婆婆的关系也很好，对不对？
是的。
感谢神呢。那姊妹呀，我觉得呢真的是要用一颗感恩的心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但是在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多注意一下这个饮食，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再就是呢吃一些健康的东西。我相信医生啊或者是营养师都应该有跟你讲过吧。
对，讲了。我妈妈也每天都会很用心的去给我做。
你的婆婆。
对对对对对。
哇，这么好啊。
对，因为他每天也会想着就是用他尽他最大能力去给我做很多对于我跟孩子有很大的帮助和吸收的这些食物还有喝的吃的方面，对我和孩子照顾的都特别的周到。
哎呀，你真的是很有福气啊，有一个这么好的婆婆，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所以你要常常告诉自己，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这个福气呢，因为是有神的缘故。如果你婆婆不信耶稣，她可能不一定这样对媳妇儿，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嗯，那刚才说了，那现在你的婆婆每天就是关注你们的饮食，那你就好好的存一个感恩的心去吃之外呢，还要有充足的休息跟睡眠，这个很重要、
啊。对，有的。
有哈，要好好休息，好好睡眠。那你也不能说只吃只睡只休息，这样的话胎儿太大了的话，对你生产的时候也不好。所以要有一些轻度的运动，你明白吗？
有有有，每天都有的。
啊，你每天都有哈？
对。
嗯嗯，我相信当你有这几方面，你其实都在做的时候呢，我相信这样的时候呢，对你生孩子的时候呢，那个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你就会有信心，
就觉得快，越是快到那种生产的，越是快到那种预产的话，就心里就越紧张越害怕。
嗯嗯，不要害怕，有的时候是常常是自己吓唬自己啊，知道吗？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不要对自己这么刻薄，对你要明白，就是说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你也经历了神这样的爱你们，而且呢到处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用这些东西恐吓自己。如果万一有一点害怕的时候呢，我鼓励你在教会里面去找一些曾经生过孩子的一些姐妹，你可以向他们就是听一听他们的一些经历。比如说特别是有一些姐妹是态度很正面，而且呢很乐观很积极的，这些姐妹你就跟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守望者，你明白吗？
哦，好的。
生孩子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焦虑，这个是很正常的，尤其是不信耶稣的人会更有这一方面的焦虑。但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对吧？
哦，好的。那个周师母，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想跟你说两句，可以吗？
可以的，我跟你讲完了以后再跟你妈妈说，好吗？
好的，好的。
嗯，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告诉你的就是说，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如果有的时候会焦虑的话，你一定要在神面前祷告，去数算神的恩典，而且你也要相信神会看顾，神会保守，明白吗？
明白。
跟有经验的生过孩子的姐妹们，跟他们保持联络，让他们就是从他们那里呢，就是听一些他们这个养育孩子的一些想法和经验，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可以增强一些信心，好不好？
好的。
嗯，
好的。
一定要做一个快乐的妈妈，好不好？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那让你的婆婆听电话吧。
好的。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你是扁姊妹的婆婆？
是的。
啊，我刚才听你的媳妇儿说你特别的好啊。
没有，是我媳妇夸我好，其实我没有那么好。
我听到你们这个媳妇儿跟婆婆的关系这么相亲相爱的时候，可炫目了，而且呢我相信很多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也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常常说婆媳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却这么相爱，的确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提醒跟帮助啊。
嗯，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还没有媳妇的时候嘛，我就跟上帝祷告说给我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媳妇。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我说上帝只要你预备的都是好的。最后嘛，上帝给我预备了这个儿媳妇，真的很好，是我儿媳妇很好，很孝顺。
嗯，
感谢神。因为他们从小他是单亲家庭，所以他的性格各方面呀、啊、有些内向，还有一些胆怯。我就在我因为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听你几次的空中辅导，所以我就带他。也带他听，
是
都听了嘛，也给他一些指示，所以他这一段时间在去年的时候，在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刚刚受洗正式信主。他在去年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的输卵管不通，就是说怀孕很几率很难，要治疗。我媳妇嘛当时就哭得很难过，我就跟媳妇说说不怕，
我说上帝暂时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跟上帝要求上帝让我们自然的怀孕，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要见证上帝的名。当不知道的时候，他突然就怀孕了，感谢
神，真的很感恩。
所以我爱媳妇呢，怀孕了吗？他现在就是每天嘛，快到生产了嘛，还有两个多月，他就
是
很担心。一想到的时候，他担心的就睡不着觉。我就说你给周师母打个电话吧，让周师母给你祷告，给你一些鼓励。所以他第一次打的时候打通了，后面的同工所以给我们预约了。感谢上帝，
感谢主，感谢主。我刚才已经跟他说了，他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神必定会看顾。而且呢，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现在孩子也健康，他也健康，好好的运动，能够好好的休息的话，这个孩子是很顺利的会生下来。我觉得你要常常给他一些正面的一些鼓励，然后呢，也让他懂得仰望神。最后我想讲一句，你帮我转达告诉你的媳妇儿，告诉她说生孩子呢应该是她最大的一个成就，而并非是她最大的恐惧，明白吗？
明白。
你告诉她，
我跟儿媳妇也这样说了，我说就是上帝给你的荣耀呀，你一定要感恩。你要上帝既然给你了吗，他就要负全面的责任，你干嘛自己去担心，那是没有必要的，也没有用的。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
对，不要恐惧，让他感到这是神给他的最大的恩典，是最大的一个成就就可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吧，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你们的电话，更感谢你们的相处，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股真的很温馨的这种感觉啊！我希望所有听云空中辅导的这个不单是夫妻能够和睦相处之外呢，婆婆跟媳妇儿的关系也能够越来越好。婆婆讲的媳妇儿好，媳妇儿说婆婆好。我常常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啊，不是单方面的好就能够关系好起来，是互相的。媳妇儿孝顺，那婆婆呢会更疼爱，那婆婆呢疼爱媳妇儿的时候呢，媳妇儿会做得更好。让我们都学会这样的功课，能够多为对方着想吧。
祷告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让我们面对困难，借着祷告与神商量，就可以得着力量面对困难。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福建的吴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开心。感谢主。
是，
对。
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最近就是上次通过您，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周老师，是于老师嘛，然后也跟他交通了几次，感觉现在好了，就是好了很多了。对，然后因为我原来不是就是会静不下心祷告啊读经啊，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可以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可以祷告，可以读经啊，也可以唱诗了，就没那么难过了，这样子。对。
上一次来电话的时候你说你跟男朋友分手了，所以你就是有一点情感上面的挣扎跟孤单。
对，是这样子的。
对对。那个时候你说你周围没有一些属灵的同伴。
是。
那个我找了一位就是传道人吧，他有跟你联系，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真的是感谢主啊，他还跟我，他也在福州这边。
对对。
而且离我还不太远。对。
你再一次的说告诉我他姓什么？
他姓于。
哦，我想大概是我找的传道人的同工，所以他就主动的跟你联系了。
对对对。
那你们现在就是你能够去他那里做礼拜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因为我现在我们目前只是在微信上有交通，然后他就是准备就是这一周会过来看我这样子，然后我们再面对面的再交通。
太好了，感谢神。
是 真的是感谢神啊，因为我发现就是跟于老师就是在交通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会感觉就是心里就是会很安静，而且会让我就不会去想那些就比较不开心的事情嘛，所以我跟于老师说，我说啊真的是，我说你是上帝派给我的天使，我说太好了，真的是感谢主。嗯嗯嗯嗯嗯，
对，所以现在不客气不客气，因为我当时跟你这样互动的时候也想到，你说没有弟兄姊妹的陪伴，也没有教会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如果有一个认识的主内家人能够关心一下你陪伴你的话，像你所说的，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说你从那个创伤当中走出来了嘛。是，嗯，所以这个真的感恩。对， 所以圣经里面也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说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呢需要互相的去支持。每一次我在节目里面说我们要有教会生活，要有属灵的同伴，所以今天我听到有人这样主动的关心你，他能够跟你有这样的互动，
让你能够走出来感谢神。那你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对不对？我现在是这样子哈，就是有一个姊妹嘛，然后她就是每周天就是会带我去做礼拜嘛，但是如果平时的话我可能就参加不了，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小说一些聚会嘛，就只能周天才能去
教会这样子。就是说礼拜天那个姊妹来带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做礼拜。是是是，没错。很感恩，那最起码就是礼拜天有教会生活了对吗？对对对。好啊，那我相信你前面的路还是很长，但是呢要走的每一步呢都要好好的依靠主。虽然你说在情感上面现在平静下来了，
我也想更多的知道你打算前面你的服饰也好，或者是你的工作也好，情感方面也好，有没有需要我们更关注你的呢？我觉得因为我从事的是就是也推拿吧这个行业哦。然后现在我觉得目前上帝所赐给我的我觉得已经很感恩了，我就希望 上帝能够继续的带领我，然后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为主来做一些事情吧，这样子。这个是我非常渴望的。对对对。你现在有工作吗？在学还是在做这个推拿的？已经在工作了，已经在上班了。对。哦，已经在上班。<笑>
对对对，没错。
这样子的。那你工作的这个环境啊条件呢都没问题吗？对，因为我在我们就是就在我们就常联嘛，常联的一个下属单位，算是会比较正规的一个单位机构这样上班，还可以吧。对，挺好的。是是，所以还是挺感恩的。
推拿，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饰的工作。虽然我们说很这是一个服务的工作嘛，所以在这个推拿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为你服饰的这个客人为他们祷告，有的时候这种推拿你也可以跟他们分享啊，或者是讲一下福音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没听过福音的人听你这么一说，他可能也会有兴趣也不一定。
是，我就是每次给我的病号在就是推拿之前我都会祷告一下这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跟他们就是看情况吧，因为也没有说每个都会就是给他们传福音，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跟他们讲耶稣的。
对，这个是要看机会的，不是说每一个客人你都能够说。
是，而且呢我也在 向上帝祷告嘛，因为我一个是就信主也不久嘛，然后属灵这一方面呢，就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要怎样去给人家传福音讲耶稣，所以我也求上帝给我这个智慧来帮助我。对对对
对对对，那吴姊妹啊，那我要为你感恩，但是呢，我也要鼓励你，就是说，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你是初信的，在灵里面还是一个肉嫩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要一定要好好的听节目。那虽然你过去接着空中辅导你听到福音，但是呢我也鼓励你听听良友电台的一些其他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内容丰富，可以兼顾你的信心，更能够帮助你的灵命长进。这个属灵光景要扎实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盖房子那个根基啊，根基稳固的时候房子才不会动摇，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呀、
啊，你信耶稣也是一样啊。你信仰的根基扎实，那你在生活里面无论遇到任何的暴风雨，你都不会摇动，你也不会很轻易的跌倒。所以就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追求神，认识神。那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在学习上面有一些缺乏的时候，真的是要按时候好好的固定的来听节目。你别小看听这个节目啊，节目呢一天一天的，一点一滴的来帮助你的时候呢，你的灵命呢就自然成长，好吗？
是，好，感谢主，也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有任何难处的时候，再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好，
谢谢主，
好，不客气，
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河南的冯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冯姊妹。是，
我们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五眼五官科医院，这两天是也是教会的姊妹给帮忙祷告，然后给帮忙提前挂的号，因为这个 眼角膜专家很难挂的。
你们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医院有什么？
医生说他年前6月8号做了因为他我抓紧时间说，12月份的时候眼睛用砂轮一个铁刺把眼睛穿通伤，当时不知道，因为是到那个小的医院乡镇医院去看，他说就是取出来了，然后就是分散一下铁锈就好了。后来呢就是一直不好嘛，然后去了常州市的医生一看嘛，就是眼角膜穿通伤，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他做手术，我丈夫做手术，我不知道，等手术完了我下了班到医院才知道他是做了眼角膜移植的。
嗯，
然后就是感谢神吧，也是我的软弱，我这个我是不祷告不读经，偶尔祷告也听福音台，就是也祷有时候祷告，但是我很少读经，也是我的软弱，也是神爱我，我感觉是，就是我教因为在外面嘛，教会就是偶尔去一次，没有融入到里面去。
嗯嗯，
然后就是做了眼角膜移植之后，就是出院，已经农历腊月15了。医生说没有什么情况的话可以回家，我们回老家住了10多天吧。然后他眼睛不舒服，我们又赶到来常州。
嗯，
啊，常州之后呢，就是医生说眼药水没点好，然后又过了3天去复查，他又换了个绷带镜。
嗯，
再等一个礼拜去，然后检查化验的结果，说是就像我发短信上面说的，就是有大量坏死组织和高反射瘢痕，对这个就是真菌感染。这个真菌感染吓到我，哎呀，我这次真的震惊了。所以我放上祷告，晚上我几次起来上主放上祷告，我说要定义回转，因为我虚度了40几年的光阴，没有好好寻求神。然后嘛，就是也是愚昧吧，也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他弄的那个进口的眼药水在点，然后在家里等，也不知道是那个眼药水的副作用，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他眼睛就是红肿，然后难受。有一天晚上我丈夫说，哎呦，我要睡过去，不要醒过来，他就是受不了了这种感觉。然后就是后来我到教会去，到我们住的常州这个地方的教会去，两个教会去，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然后就是那个教会的那个头羊啊，他也着急了，他然后给提供了一个，就是上海这里有专业挂号的，就是给提前，因为我们挂的是3月12号的号。
嗯嗯，
这样的话挂到3月15号，提前了一个礼拜。
是是，
然后前天下午来的，昨天到医院里看了一下，他说要就是这个专家说要把上面那个细菌啊清理掉，然后再做一个生物角膜，就是反从外边这一层重新再修复，然后明天说是明天上午9点钟入院。我刚才去医院，
是
刚好回，刚好我。
嗯，所以我
报告单。
是的，所以我刚才这样听的话，就是说，你的丈夫呢？去年12月在工作的时候受伤，眼睛受伤。我们说的是工伤，对不对？那
对他厂呢是个小厂，
嗯嗯，那在检查的过程里面，发现他的眼角膜受伤了，做了眼角膜移植以后呢，发现病菌感染发炎。所以现在在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帮助之下，给你们挂号，就是到上海复旦大学的医院，让你们能够看这个专科的医生，对吗？
对，
嗯嗯，
因为当时常州的医生他是不管了，
是
常州医生说你们去上海，因为我们摸不着头绪，第一次来，不知道挂专家号，到了人家挂，原来是提前半个月，最少半个月，一个月才能挂上这个号。
是是，那你现在说就是会在15号的时候，就是医生给你的丈夫看诊，对吗？
7号，今天6号，明天
明天就可以看诊，
明天就入院了，明天和可能他说是7号八两天做手术，有我估计应该是7天，因为他医院里做了手术之后，我刚才问了，他说2天都好出院了，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所以我们要为你丈夫这一次的这个手术祷告，对吗？
是，
嗯，
我真是我们软弱，不知道我们愚昧，就是我们两个都信，然后我们两个都受洗，已经差不多应该有20年了吧，一直就是提不起来那种。
你刚才也说了，当你们遭遇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你就立刻 想到自己在信仰上面的亏欠。姊妹啊，如果过去你信得不清不楚，稀里糊涂的说是信耶稣，但是又不亲近神，又不学习神的话语，那在这个时刻里面，我觉得你可以在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你说，神啊，我虽然信你，但是我对你一点都不理解，我过去呢又懒惰，又没有好好的追求，请你赦免我的罪。神他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只要我们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悔改的时候，神愿意给我们机会。那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呢，好好的去依靠神，仰望神。这件事情我们也放在祷告当中，那为着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心，能够把你的丈夫这么快的给你们能够挂号，能够看医生，
在家等不起。
看医生，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呢。如果不是教会
的，我们因为我们在外边离家2000里，
对呀、啊。
如果不是耶稣的爱，别人我们请不到的。
对呀、啊，我说了嘛，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互相的帮助，是因为有神的爱在当中。所以从现在开始，对，你不单单是体会，从现在开始你要去经历神，让你的灵命再次的跟神建立起来，然后呢让你的灵命不断的去成长。我们也为医生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给你的丈夫，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看到神的恩典，为这件事情祷告吧。我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也是怜悯我们的主。神呢，
我想
更会使用医生，借着医生来医治你的丈夫。
好的，好的。我想借着电波再说一句话，就是我知道时间紧，然后我呢是一个比较，我丈夫说我比较一个顽固的人。对什么事呢不轻易相信的。我甚至呢前几天还在怀疑是不是外国人编的一个故事骗我们中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最大的，就是我感觉说最大的结就是，哎，我是因为圣经上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存神家的大事。
对，
因为我有时候还比如说啊，我拿一个具体的事，我晚上做了个梦，然后我不理解这个梦什么意思，然后我上网去查，然后他上面上网查的嘛都是解周公解梦之类的，是吧？所以我感觉那是属于不属神的。我感觉我希望神上帝让我从这个中间走出来，
对，
要被这个说辖制，要定义寻求神。我要这样一直接着点播，上帝听到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但不能心怀二意。
是的，
要警戒我们从那个弟兄姊
妹。是的，是的。真正信耶稣是我们心中有神，什么东西都依靠神，仰望神。这样的时候神他就能帮助我们。神本来想帮助我们，但是你心怀二意，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常常怀疑的时候呢，神想帮助我们也不能帮助。所以今天
我觉得我这是个求神加力量，让我从这个中间出来。
那最重要的是好好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让神帮助你。
我们也犯了不该犯的罪。我就从马太福音6章到7章一整章到8章上半段，我感觉我从中领受了这一往的没有不一样的领受。我感觉我是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老是把自己的生活呀、自己的打算呐、伸手做了不该犯的罪。不该做的事，犯了不该犯的罪，然后就是我们是属于把那个房屋建造在沙土地上。
对，
求主加力，叫我从这个中间出来，我定义寻求神。
对对，
愿意在余生的年日过一个敬虔的生。
亲近神、寻求主的人，什么好处神都会赐给我们。任何的好处都不缺乏，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你的丈夫祷告，不单单是做手术的过程，做完手术之后的康复也需要神的怜悯，所以
求主全眷顾。
对对，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吧，好吗？
好，好，好的。
好。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广东的吴姊妹，你好吗？
哎， 师傅你好。
你好，那很高兴啊，可以再次的跟你连线。
嗯，你好，你好。
嗯
嗯，
那非常好啊。我觉得上一次你来电话的时候就谈到你们谈恋爱，但是呢，婚前婚前怀孕，那当时我也鼓励你，就是说你们要好好的认罪悔改，然后呢赶快结婚，不然的话孩子生下来是没名分的嘛。真的是很感恩，非常感谢神。那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你们夫妻不但是认罪悔改了，又结了婚，又领了证，孩子也顺利的生下来，现在已经三个月。你现在目前是在老家还是在养生？
我在老家，我也会去，我们这边也有教堂，也有持续的去礼拜。
那你的丈夫他一个人在广州吗？
广东，对，因为公司有事吧，他先过去了，然后我就想三个月稳定一点再过去嘛。
哦，那好，那其实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刚结婚不久啊，你们还需要互相的建立感情，更何况圣经里面说夫妻二人已经成为一体的时候不可以分开，所以当你的身子调理好了之后呢，我要鼓励的就是你们全家人在一起。那信仰也是一样，借助这一件事情你们回归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好信了耶稣。但是这不是一个就是说到这里就为止啊，这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个开始，而是你们更要好好的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借助教会的生活，让你们的灵命呢一点一滴的扎实在圣经里面，让你们的灵命可以成长，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有我们有一直去礼拜的教会，我一直在那个教会有好几年了。
很好很好，有教会生活就非常的重要。
传道人也是，就是我跟他联系比较紧密吧，然后他也很关心我们。我目前最需要祷告的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情绪会有，可能是因为说怀孕嘛，会有蛮多波动的，有时候挺敏感的。我目前是在家里和我的婆婆一起住嘛。其实我婆婆人各方面非常的好，对我特别好，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生活方式啊，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我非常的迫切，就是一个我情绪上面平稳的安抚，就是安抚，要去祷告。还有一个就是我婆婆信主这件事情，我要去祷告，
是
以后就是一体了嘛。
对，
但是她。我就是叫了他两次去礼拜，他就会有一点，他说我才不去参加那种，就会有一点抗拒嘛。我就不知道咋办了。
其实呢，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关系要建立起来。你刚才说了，婆婆跟你的关系不错，对不对？
是，她对我真的蛮好的，像女儿一样。
那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先不要着急，你先跟他建立一个好关系，要坦诚，尤其是你现在刚生完孩子，可能各方面呢比较敏感，你明白吗？无论是对孩子也好，或者是对事情也好，你都会可能会担心呐、敏感。那这个呢，你也可以很坦诚的跟你的婆婆讲，你说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完孩子呢，我就很容易就是情绪就会上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由不得自己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多包容一下。我觉得你要这样的跟他讲，那他听了他会开心的，他就觉得你没有把他当成外人待，你明白吗？对呀、你婆婆一听到媳妇儿这么一说的时候，他心就非常的开心，他就会觉得媳妇儿呢就是把心都挖出来跟他讲真心话。那以后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会闹情绪的时候，你婆婆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知道啊，我这媳妇儿现在刚生孩子了，很敏感呐、所以也没什么，她就不会把事情往心里面放，你明白吗？那生活上面两个人的节奏啊或者是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呢就退一步，你去想一想，如果 你是你的婆婆那个年代的人，你的反应跟她是一样的，
对，
对不对？当我们这样去想事情的时候，就比较能够理解。同样的，当我们有一个理解别人的心的时候呢，大家相处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摩擦在当中。最重要的是，我再次的说，不要把任何的不开心的情绪压在心里面。
哦，对，我之前有点那个嘛，压在心里面。
嗯，
后来我丈夫就说，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他说的。
嗯，
就是因为其实他，我婆婆对我是蛮关心的很，就是我是不太喜欢那种过度被关注嘛，就是我一日三餐吃什么，然后怎么样，他对我特别特别好，然后但是其实我有一点吃不惯他做的东西嘛，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每天晚上一定要炖汤给我吃夜宵，但我感觉我对油腻的东西非常的那个。然后我爱人就说，他说你直接跟他说就好了，
对呀，
坦诚的说，他说你没有必要说觉得哎呀，因为是婆婆嘛，不是你的妈，就不知道怎么去说。我又很怕我说错了她生气，因为我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婆婆是她爱人离世了有20多年了，然后我丈夫从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等于说我婆婆是一个人生活，生活有10几年了嘛，然后我就非常理解她一个人孤独惯了，就是她的为人处事比较自我吧，就是觉得她应该这样就该这样，包括对厨房的卫生什么的，她觉得应该怎么样就，她就我的做法她就没办法接受，然后在这一点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我又怕一说，因为她读惯了，他也很难，好像很难去接受别人的意见。
对对对。
啊，这一点我就不知道怎么，所以我就选择不说，我就选择说，是是是是，我就只能这样。但是我自己会有点压抑。
对呀、
啊，因为我，
因为你选择你选择不说呢，不代表说你是接纳的嘛，对不对？
啊，对对对
对。
对
呀、啊，所以人跟人之间相处啊，我跟你再次的说，要真诚。一定要真诚。什么叫做美？当一个人真的时候呢，他才真正的美。所以你跟你的婆婆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告诉她说，妈，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妈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讲话你不喜欢听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告诉我。那大家你坦诚的时候，她就敢坦诚了，对不对？像你刚才说的，她煮的东西，做婆婆呢就是为你开心，哎呀，把孩子生下来了，一定要给你调理身子，让你的身子能够调理得好，所以他就用他的方法想给你最好的东西，但是他给你的东西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就要表达，这个表达也要学的，你要告诉他说，
我是这样子觉得，人家对你那么好，你却挑三拣四，
不是那他今天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做了一锅汤给你，但是你不喜欢吃的话，你不表达，下一次再做的话，都不是浪费了吗？
对对对。
所以
我就觉得，
对呀、啊，所以你要早一点告诉他说，我刚才说了，表达要有技巧，这是我们都要学的。尤其是你这么年轻，你首先要肯定他，肯定他什么呢？你肯定他，妈，我真的是为你感恩。你看吧，我生了个孩子，你这么照顾我，你又给我煮这么好喝的汤。这个汤呢其实是很好喝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坐月子吧，我就看到这个有油的东西呢就喝不下去，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妈，你下一次不放这么多的油，清淡一点好不好，让我吃下去，就是我能够多吃几碗。你这么一讲的话，他就愿意听嘛，因为你先肯定了他，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不是开门见山就说，妈，你煮这个汤我不喜欢喝，这么一句话就把老人打伤了。
是他精心准备。
对呀、啊、人家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心的准备。那你或者是你下一次你这样讲了之后，我相信你婆婆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样啊，他如果是知道的话，他会问你你想喝什么汤，或者是他不问你的话，你就主动的告诉他说，妈，不然明天能不能够请你帮我煮这个汤，这是我想喝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生了孩子以后呢很馋了，很想喝这个汤， 那他就高兴啊，啊，我媳妇儿想喝这个汤，我就给他做这个汤。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会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发生。
嗯，好，
明白吗？
我非常欠缺这一块。
嗯，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选择沉默。
不要沉默，沉默了你自己也不甘心呐、
啊。就是会压抑吧？就
对呀、
啊，老是接受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吃我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压抑久了的话，你的情绪，你整个人都是不快乐的。你这个不快乐呢，
嗯、
好像一个导火线一样，一不小心一点燃了。就很多东西都会噼里啪啦都会出来了。
嗯，是，我就一直说吧，我说还好我有神，如果说没有神，我觉得我更糟糕，可能处理起来啊、哦
嗯，
因为有时候还是会借着祷告会好很多吧。
嗯，
对，
但是也要处理啊，
这个沟通
也，
对，不能把问题一直搁置在那。
对呀、啊，你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也要处理问题。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呢、
嗯、
我们只祷告没有处理问题，我们就把这个责任推给神，神呢你来帮助我吧，神怎么帮助你啊、
嗯、
神要你自己去面对去处理，对不对？
嗯嗯。
所以我们祷告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跟口才，怎么去跟婆婆去沟通，灵巧上舌一样的去沟通，让大家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是，
嗯，
好的好的、
嗯、
我知道了，会多加沟通的、
嗯、对，真的是要欣赏你的婆婆、哦、肯定她吧，好不好？
嗯，好好。
嗯，我们继续在为你们、哦、的夫妻的相处祷告，希望你早日的康复，能够早一点回到丈夫身边，全家人在一起。
好不好？
好
好。我婆婆也需要过广东去吗？
这个呢，我觉得先问问他的意思跟想法。我觉得你们呢，先要安定下来，或者是你们讨论一下，妈，我们先过去，就是工作也好，各方面基础都稳定了的时候，我们再接你过来，还是你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打拼呢？我相信刚才像你所说的，你婆婆自己一个人惯了，她可能不愿意，所以呢，大家把话拿出来一起去商量、
嗯、
就是当你这样坦诚的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做事情透明的时候呢、
嗯、
大家就会互相的支持。最后有一点我要再次的提醒你的是，跟婆婆建立好关系、
嗯、
时候到了、
嗯、
你再跟她传福音，她就容易听进去，而不是现在就急着拉她去教会、
哦、
明白吗？
我是有点着急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马上就要出生了吧，我觉得要在福音家庭里面、
嗯、
确实是有点着急。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每一个人信主都有他的时间、
嗯、
所以先建立好关系，为婆婆祷告好吗？
好，好的，
好
的。
好，嗯。
空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哉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那我们现在就赶快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还在这里恭恭敬敬地把安徽的别人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最认识他，他心中对怀孕生孩子的恐惧现在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主啊，就求你怜悯这位姊妹，让你的平安跟喜乐 替代他心中的恐惧。每当他心里面害怕的时候，就求你让姊妹想到你是何等的顾念他们夫妻。他们本来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你却赐给他们了孩子。这一切的经历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寻求耶和华的神，你就应允我们的呼求，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就求天父，你让姊妹在感恩跟赞美当中更多的去经历你的帮助，也为着姊妹有一个这么爱主的婆婆，向神献上感恩。求主你祝福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的夫妻跟婆媳关系。同样的，孩子这里也把福建的五姊妹继续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感谢神，上次来电话他讲到失恋而心里面感到孤单，心里面感到难过。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感谢神，你借着福建的传道通工主动的去关心这位五姊妹，陪伴她，她现在从这样的痛苦当中走出来。主啊，也求你垂听五姊妹的祷告，因为她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在工作上推拿的方面能够接触更多的顾客，向他们传福音。求主你赐给他智慧跟口才，也让他经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下面也把河南的冯姊妹的丈夫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姊妹心里面的担忧求主你亲自安慰，更恳求天父你借着这个大医院的医生的手，能够对症下药的医治丈夫的眼睛，使他们在这一次的苦难当中经历你自己的怜悯。我们为着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爱心，愿意去帮助姊妹跟陪伴他们夫妻，向神献上感恩，更恳求天父你用你的爱再次的吸引冯姊妹夫妻，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归向于主，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尊主伟大。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救他们脱离死亡。求主你怜悯他们。最后我们把广东的五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你是赐恩典怜悯我们的救主，你让五姊妹夫妻他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并且能够结婚，现在怀孕并且生了孩子，整个的过程看到主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主啊，就求你保守他们夫妻的灵命，更恳求天父你也帮助五姊妹跟婆婆之间的互动跟相处方面，让她懂得坦诚，更能够有智慧的去爱自己的婆婆，去肯定自己的婆婆，让他们之间的相处能够越来越好。主要祝福这个家庭，祝福他们夫妻以后的年日里面都能够爱主更多。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现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一位参与祷告服事的弟兄姊妹，更谢谢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主里面互相的扶持，彼此的成长，一起在主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